住房等新本地法就从执行圆满，实施由林立章等两户主人承包进行公共工程项目。我多发一些众生请大家发布上的补贴。那么不定之后呢，从今天开始先讲这个入中论。那么入中论呢，大家知道，在这个自空中观当中，那么如果要抉择论中观，要抉择真正的所权益中观的话，那么这个入中论是非常关键的一个论点。我一方面来讲呢，我们就知道这个在抉择中观的时候，它的一个根本的论点呢是中论。那么就是如果要真正了知这个中论的意趣，那么没有通过其余的这些注释来开显的话，那么很难以真正的直接去入中论的所权益。啊，所以说呢，在这样一种这个历史上面，在这个传统的说法当中，啊，就知道有三个论点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是中论。啊，龙树菩萨所造的这个中论称为根本中观论点，还有呢是这个升天论师的四百论，然后就是入中论，然后这个三个论点呢，实际上是都是抉择自空。那么如果我们要真正的了知一些万法无自性的这个观点，那么通达这些啊这样一种这个自空中观的论点的话非常重要，啊，因此我们有必要在这里学习。那么从我自己的角度来讲，从91年来之后呢，就在听啊仁波切讲这个入中论，讲这个入中论三经律书，听是听不懂的，但是呢从那个时候开始呢就开始听这个入中论了。在上次那个地方啊大概是听了两次，因为上次那个地方听了两次，就说两次以上，在其他大的面前也听过这个入中论，以前也讲过一次入中论。然后不管怎么样呢，实际上这样一种入中论的这个意义啊非常深。一方面我们就知道人权的句呢也是不是特别好懂，但是如果说是学习时间稍微长一点呢，人啊他的人权句啊能够从句子上划的话，这方面不是很非常困难的。但是呢如果要真正的去入意义的话啊，必须要下很多的功夫，因为他讲到的就是一切万法的这个实相，一切万法的这个究竟本性，心的究竟本性。所以说我们现在的是属于出来的分别性状态，那么如果想要去入这个无心的智慧的话，那必须要这个通过在在的学习，他的文思修行啊，最后才能够去入。所以说前段时间我们讲啊中观总律的时候呢，也引用了这个第六八尊者的这个话，他就是说是这个有心的法不能入无心的法，就是说有心的法不能入无心的法的意思，就是说通过有心的有分别心的状态，那是没办法抉择，没办法啊入入无心的状态的。那么这个无心状态就是讲无分别心，就像无分别智的状态。所以说呢，我们现在乃至于通过分别心来抉择的时候呢，都离这样一种这个真正无心的境界还是差得很远的。他又讲有为法不能入无为法，有为法不能了知无为法，所以说我们这个心的状态都是有为，那么这样一种法性实相都是无为，那么要从一个有为到无为，要从有心到无心的话，这个方面是一个很大的超越。所以说我们必须要就是说是经由长时间的学习啊，就是说大量的这个集资进账啊，然后呢静静的祈祷上师三宝，通过很多因缘具备之后，才有可能逐渐悟入这样一种实相。这个不是像学习般的世间知识一样，就是在屈辱心性啊，在屈辱实相。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啊，就是说有些道友是第一次听，有些道友是听了啊几次，但不管怎么样呢，我们就是说不能够满足于听了几遍，实际上应该就是说知道入中论它自己的究竟意趣到底是怎么样的，怎么样通过学习入中论的这个人权悟入它的所权，怎么样通过这个所权意屈辱文思修的次第，这方面才是我们学习这个入中论的这个它的这一种这个究竟的一种必要性。那实际上入中论是瑞生论所造一部这个中观论典，但是呢实际上如果能够悟入这个入中论的话，它的价值和般若经的价值一模一样。那么就是说般若经是佛讲的这样一种这个二转法门的意趣，入中论呢是开显这样一种这个般若意趣的这个法门，所以说它的价值应该和这个般若经的价值应该是和佛语的价值无二无别的。那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应该对于这样一种入中论的这个颂文，入中论它的这个意趣呢，应该产生一种清净的信心。所以下面呢，我们就开始宣讲这个入中论。那么宣讲入中论的时候呢，大的有不同的讲法，很多这样一种这个广大的解释啊，或者说是简要的解释。那么在日光书当中呢，刚开始讲了这个法的定义，然后要讲了很多这些支分传法的方式等。这次我们不是从这些方面去讲。这个方面如果讲就是说要用很多时间去讲，而且这方面以前讲过很多次，在这里讲的话就是说是这个必要性不大。那么如果说在很长时间之后呢，我们再讲一次，或者在讲其他法的时候穿插一些这个意义的话，实际上也是可以通达这样的含义的。所以下面呢，我们开始这个首先介绍一下月称论师因为这个论点是月称论师所造的。那么就是说我们在就是说讲解他所造的论点之前呢，有必要首先了解一下月称菩萨他自己的这个功德。 那么我们按照日光书当中所讲的月城菩萨的功德呢，做一番啊简介啊，简单的介绍一下啊，让我们内心当中呢产生信心，以前有信心的话，再增长坚固这样的殊胜的信心。有了信心之后，我们就知道他所造的论点，它的价值是非常啊，就是、说是这个巨大的。月城论师呢，他是出生在一个婆罗门的家庭当中，从小就非常聪明，而且呢就是对于这些外道的这个典籍呢啊极其精通。长大之后呢，通过这个父母的开许，他进入了这个佛门，然后呢就到那兰陀寺啊，就你知道那兰陀寺呢是这个佛教一个这个重镇，很多的这个大班子啊，很多就是说书生的教义都是从这个印度那兰陀寺流传出来的。那么当年呢，月城论师也进入到这个那兰陀寺学习，他的上师呢就是月护阿舍。首先呢是在月护阿舍里面出家受沙弥戒之后呢，名字叫月称。后面呢就是在这个年龄满了之后受了居住戒，那么在这个当了比丘之后啊，就是说精通一切的显密教法，而且呢就是说潜修密政啊，以深远次第获得了这样一种这个真正的超胜的功德，就是说是超凡入圣的功德也获得，而且获得很多无量的神通智慧和幻变。但是在显现上面呢，就是说是这个很懒惰，显现上面呢也没有做这些文思修啊，也没有做这些禅修发心啊等等的事情。所以说呢，在这样一种因缘之下呢，啊这个啊僧众啊这些管家呢就决定要把它开除掉。那么又知道了，从这个传记可以看出，月城论师当年的实现的时候也是这样，内心当中呢具备了这个很高深的智慧，啊在显现上面呢基本上也是和寂天菩萨一样三相者，啊也许就是说是一脉相承的缘故吧。寂天菩萨后面呢就说是他也是这样实现，他在文殊师利菩萨面前听闻了很多教义。获得了这个真悟空性的功德之后呢，在外表显现三相者，我们就知道呢，在这个月城论师之后，真正的应承派当中具有代表性的就是寂天论师，他造了这个智慧品，这个颂词呢，已经啊，或者说是进一步的弘扬了应承派的观点。那么实际上有的时候我们会这样怀疑，那么这些大的证悟的这些殊胜的功德，有什么必要在外表上显现这样三相者形象，或者在外表上面显现这么懒惰的形象，让别人来？啊，就是说起嫌啊，起机嫌，或者让别人来退心性，有什么必要呢？实际上，如果从分别性的观察的时候呢，这个还是有很大的必要性的。为什么呢？因为一般的人，一般的凡夫人，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以貌取相。那么就是说，通过这样一种貌来取他的这种功德，啊，通过外在的这个相貌来判定他是一个什么人。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实际上我们的一个肉眼凡，他的一个凡夫，通过我们的这样的肉眼能看到什么？实际上呢，就是跟着具菩萨师讲，我们获取知识的途径主要是通过这几个啊，就是说眼根乃至于身根这个有漏的这个器官来摄取的，很多知识的通过这来摄取的，而这个器官的本身是有限的，所以说呢，通过这样有限的功能有限的器官所得到的这个知识，所获取的知识加上我们一个意识分别的话，实际上它能够了知的这个范围非常狭窄，非常有限。那么在这样一个前提下面，我们所判定的很多事物不一定准确，但是呢凡夫人往往认为自己的判断是正确的，非常喜欢固执己见，那么这个方面就容易产生啊对于法的误解，对于修行者的误解，对整个教育的误解，那就对整个修行的方式的误解。所以说一些大德他实现这个情况呢，就是让别人啊，就是要告诉别人说，实际上不能够以貌取人，实际上在外表上显现什么都不做的很懒惰的人，不一定就是像我们想象的一样啊，非常的不如法的啊，就像寂天论师啊，就像月城菩萨，还是像这些八十四大成就者，很多在外表上面显现的并不是啊，不全是尽善尽美的啊，就是说在很多地方有缺陷。那么实际上后面通过各种各样的因缘啊，让别人知道实际上是个大菩萨，实际上他是通过大菩萨的方式隐藏在一般的人当中，装成一般的普通的形象度化众生。那么后面我明白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又产生后悔心，那就是有这样一种这个情况出现。或者有些大德呢，他就是说证悟之后，他想啊喜欢隐藏自己的功德，这个也是一方面。但主要的意义呢，还是在告诉这个众人说，在这些这个平凡人当中，在这些看似平凡人当中，有很多大德在隐藏。也就是说，我们没有办法发现到底谁是大德，谁不是大德。那么，往往我们认为是不是大德的，很多时候通过事实证明，他就是一个大德。那从这个方面我们知道呢，最好呢就通过这个平等性的对待，最好呢就通过这个亲近性的对待。那这个对于凡夫人来讲呢，是一种啊最合适一种处事的方法。所以说呢，我们就知道呢啊，月城论师也这样实现。那么通过这样一种视线，通过月城论师的视线，通过这样一种这个寂天菩萨的视线啊，如果我们就知道呢，在这些平凡人当中， 隐藏了很多这样一种正道。那么我们就知道，一些人会想，哦，这个是古代的事情，在如今我们的生存当中不会出现这个情况，谁敢肯定？谁敢肯定在现在的生存当中不会有这样的大德论？也就是说，在高高在上坐在法座上面讲法的人，不一定就是很清净的人，不一定就是说是方方面面非常圆满的人。那么坐在下面听法的，乃至于就是说背书也背不了的，乃至于就是说听可以听不了的，乃至于显现上面就是非常懒惰的人，谁敢肯定他就不是一个圣者？这个谁也不敢肯定。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啊，对于修行人来讲，他应该有一种自我反省啊，应该有一种震动，就是说是主要的意思还是说要平等对待，要观清净性的对待。当然如果做一个管理者来讲的话，啊，该说的不说，这个也是他的一个故事。但是对一般人来讲的话，或者对管理者本身来讲的话，都应该有一个清净性和平等性的对待。这个方面呢，就也是一种这个给我们一种启示啊，至少我们通过分别心分析的时候有这种必要。当然还有很多很多深层次的利益，我们就没办法去了知了。那么在这样的前提之下呢，那就是说是这个他的上司啊，月护论师，他为华师为了这个，为了让别人知道他的功德啊，为了让就是说是这个别人啊，能够产生他对月护论师很信心的话，安排他和一个自称啊，他一个弟子呢一起去放牛。那么在放牛的时候呢，往往是这个把牛赶到山那边去之后，月护论师一个人在帐篷当中，在石板上画一头牛，然后在石牛上面起来。就是在这个在石板上画的牛上面啊，是画牛上面开始挤来，把这个牛奶挤出来，然后打酥油，然后做很多很多东西。实际上这个方面呢，在很多大的在观察的时候，这个是怎么样一种原因呢？啊，这个方面还是说明一种，还是说明了一种这样一种这个缘起无自性平等性的道理。那么一些是平等性的，一些是平等性的话，如果说是在这个奶牛当中可以挤来，那么石油当中为什么不能挤来？然后我们认为奶牛能挤来，石油不能挤来，这个是一种我们的分别心。我们的分别心就是这样认定的。实际情况当中呢，石牛和乳牛的本性无二无别，所以说如果能够从乳牛起来，能够从石板当中也可以起来啊，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呢，月护论师就是在这个地方就说是这个视线的时候呢，他就从这个石牛当中挤出牛来。后面这个事情被这个僧众发现之后，他的上司就是说呢，月称啊，就说是菩萨他已经证悟了诸法的自性，已经证悟了诸法的本相，理应如是显现，应该这样显现的。所以说通过这样的事情呢，大家对他这个产生了很大的信心。那么后面呢，就是说就继续实现了很多这样一种超凡入圣的可功德，调伏外道啊，调伏外道。有个外道呢，他就说，如果你能够告诉我现在第十殿在什么地方，啊，他在做什么啊，我就皈依佛法，就这样的。那么就是月护论菩萨说呢，真正的第十殿在三十三天，他的化身在弥勒菩萨面前听法，他就是何以见得呢？外道说，你凭什么啊证明呢？月护论菩萨就指给他看啊，空中当中说，第十殿就在那个地方。他看了几次看不到，然后觉得菩萨驾驶他的时候，再一次指的时候呢，他就看到啊，第十殿在空中。那么就是他这个外道就是就说是这个是不是真正的第十殿呢？他说是真正第十殿是三十三天，我是他的这个化身，从刚刚从兜率天下来。那么他就说就真的第十殿和幻化的第十殿差别是什么呢？他说真的第十殿有千只眼，而他幻化的第十殿有只有一千个眼睛的一种痕迹啊，只有一千眼迹而已啊，没有具备真正的千眼。像这样的话，这个外道就产生了信心，皈依了佛门。还有呢，就是说月护论菩萨通过这个神通降服这个外道，降服这个入侵的军队啊，就是某段时间当中呢，国家的这个军队准备捣毁这个就是说是那仁波寺，准备把这些僧人和当地的这些信众都赶走。那么当时呢，就是非常情况很危机的时候，大家就在商量，很多班子在商量到底怎么办。那么就是说商量不到什么办法，就是说又不能够。就是说是这个又不能够通过兵刃去跟别和别人打仗，也没有办法通过其他的和平的方式解决。那么就是说一筹莫展的时候呢，这个寺院有个护法神，从护法神的心中显出一只鸟，他就说是这个去问月护论菩萨，他有办法处理这个事情。那么就是说月护论菩萨说这个可以，那么就是说让一个人打造一只石头狮子，然后打造完之后呢也可以有办法。然后让内道的这些人祈祷这个三宝，让外道的祈祷自在天等。那么后面石头狮子刚刚打好之后，有裂成两半了。那从这个里面出来一个人，这个人说呢，当这个我把这个石头狮子修复完之后，然后呢就可以这个抵御敌军。后面呢就是说修完之后呢，然后就说敌人已经离寺院很近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大家都是非常的这个着急，石头狮子的一点动静都没有。那么这个时候呢，月护论师用一个棍子，用檀香木的棍子敲了石头狮子头上三下。敲了三下之后呢，这个石头狮子就活了，然后呢就是脸色就发红啊，然后就开始这个像这样一种敌军冲过去了，很大一个狮子冲过去之后呢，这些敌军吓得就是说是这个往回就跑，跑回到自己的国家。 这个方面呢也是他们家显现神通啊，就说是这个敌军的一个事情。还有呢和这个就是说著名的唯识论师月观论师啊，就是叫这个张家公明，和月观论师辩论了七年啊，辩论七年这个事迹呢在这个日光书这个讲义当中也有。那么啊，就是说有一天月生菩萨正在讲法的时候，来了一个啊，说是身量犹如孩童一般的这个人，来了之后呢，到了法堂之后呢，就说不坐下来听法，站在那个地方。那么通过他当时的规矩啊，如果说是来了法堂站在那个地方呢，就说明想辩论。那么就是说是月生菩萨就问你学了什么法啊？他学了这个生明巴拉论，然后学了这个就是说般若150颂，学了这个真实明经啊，只学了这么三个。那么月生论师他是有智慧的人，他是一个菩萨，他一听他这个话的话，就是说他词句很谦虚，实际上呢他就说承许这几个大弟子。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三个论点当中就包括了共同名啊，就是生明呢，这个就是共同的学问。那么般若150颂呢，这个就讲这个显宗方面的所有的法，然后呢真实明经呢就是讲密宗当中的所有的法。所以说他就说世间的学问，显宗的教义、密宗的教义全部学过，全部精通。哦，他就是月生论师一想的时候呢，这个可能不是的，也许是就南方的这个赫赫有名月观论师，他就问是不是月观论师，他就说大家都是这样称呼的，啊，就承认自己是这个月观。然后呢，就是说他月生论师说，如果是大智者来的话，就不应该这样来，应该就是我们很隆重的迎请，然后就让这个月观论师暂时啊退出寺院，他们就是用很多这个去这个迎接。那么迎接完了之后呢，啊，两个人在这个那仁陀寺展开了七年的辩论。当然就不是说每天都在变啊，就是断断续续呢，就是维续了啊，就持续了七年之久。后面就是说这个说法呢，这个结果呢说法不一样啊。像唯识宗的这一派论师就是说月观论师赢了，像智空中观的这个说呢就是说月生论师赢了。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到底是谁赢了谁输了啊，这个都不好说。但是呢孟婆提的观点呢就是说，实际上两个大的在辩论的时候，他就说是一方面好像是两个宗派在辩论，实际上呢就是说月生论师他主要是持这个智空中观，那么月观论师呢主要是持他空中观啊，主要是持唯识或者他空中观的观点。那么后面辩论之后呢，那么就是说双方都在这个以自己的自中然后开始和对方辩论，所以说最后呢就是说自空中观通过辩论之后呢，他的究竟意义全部显出来了，他空中观通过辩论之后他的究竟意义显出来了。所以实际上呢他们就二者之间所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呢？实际上要说明自空他空原而无碍啊，就是原人无为的这样的观点，全部都是这个原人的观点，最后呢就得到这样一种问题啊。这个方面就是通过这个辩论的方式啊，开扬了这个智空中观的这个教义。当年在这个辩论的时候，其他人是不知道听懂听不懂，反正有这样一种说法，就是说无著菩萨的这个无著菩萨的教义呢就像甘露一样，谁想用谁都能够就是说得到利益啊。也就是说呢，无著菩萨的这样一种广大行派的观点，下根人、中根人、上根人，谁学了谁都能够得利益。龙树菩萨的教义呢，犹如毒一样，犹如毒一样，只有孔雀吃了才有益，其他人吃了就无益。那么什么意思呢？因为孔雀它食了毒，它的这个羽毛，它的这个它的颜色越来越鲜艳的，一般人吃了毒马上就死掉。它就是说空性的教育太深了，只是上根利子的人。那么如果是上根利子的人接受了空性，对他证悟非常快，打破死者很快。那么如果是中下根的人，或者说没有因缘的人，学了空性之后就会堕落啊，学了空性就会堕落。所以说当时呢就是说不知道别人听懂没听懂，但是后面就是说在外面呢这些儿童都在唱这个歌啊，又是无著菩萨的教育怎么样，龙树菩萨教育怎么样。实际上就说明这样一种这个影响力还是很大的。月生论师在辩论和他这个月观论师辩论完之后呢啊，最后对于这个智空中观呢要给予了很大的这个发扬啊，就是这样的。那么还有呢，就是讲到了这个，就说是这个有一次他的生命当安住的时候啊，生命起了大火，很多人很着急。那么对于月生论师有信心的人呢，就想去救护月生菩萨；有些对月生论师没有信心的人，想看热闹啊，到底烧成什么样子了，就这样去看。那么就是跑了路上的时候，有个天女现出身来说呢，不要害怕，月生菩萨他是大菩萨，已经证悟了万法实相。所以说呢，这些四大对他根本没有生啊，没有丝毫的伤害。对于这些大火，这些四大对于一个证悟完全证悟空性的人来讲，没有丝毫的损害的。大家还是不相信，跑去看。那么就是说，月生菩萨所做的其他地方的所有生灵的烧光，但是他自己所做的地方呢，没有一点损害。大家对这个升起了很大的信心。当时呢，就是说月生菩萨就是说呢，龙树菩萨，我的上师龙树菩萨呢，他已经证悟了这样一种这个诸法空性，所以说了一切对他无伤害。啊，我的上师月护呢也是证悟了诸法空性，所以说呢也是这样。那么我呢也是证悟了空性的缘故呢，一切万法对我来讲没有伤害的。主要这方面就说明了这个大空性的这个威力。大空性的威力方面可以摧毁内在的烦恼， 啊，就是说从凡夫的实质当中超越出来，或者圣者果位。一方面呢，也可以这个远离啊，就永远远离这个外在的四大的伤害啊。当然，一些非人呐、啊，啊，像这一种四大啊，还有一些这个天魔啊，像对于自我空性来讲，没有办法伤害。就像我们对于刀子或者有火烧虚空一样，根本没有丝毫的伤害。所以说，自我空性的人，他的这个威力就是这么大。大家最后呢，就通过这样一种视线，然后对于这个大空性的法门，产生了不可退却的信心。然后呢，引起月称律师到纳兰陀寺做大堪布，就传法的大堪布。然后呢，开始这个弘扬了这个，这个书顺的大中观。那这个以上面讲的大概解释了这个月称菩萨他的这个书顺的事迹，书顺的功德。所以说我们就知道呢，月称菩萨他就是一个超凡入圣的圣者。宗喀巴大师当年在劝谏文殊师利菩萨之后呢，他就说是这个我们对于月称菩萨的这个观点。那能不能够究竟信受，是不是完全抉择了空性文殊菩萨的利益呢？文殊菩萨就是是这样讲的。实际上呢，就是说是月称菩萨是在这个上方一个如来面前发过殊胜的菩提心，所以他的智慧和他的这个悲心都是非常勇猛的，就是为了专门为了护持文殊菩萨的教义，专门转身在这个娑婆世界当中。所以说文殊师利菩萨也是这样讲，他是一个大菩萨。还有呢，有些地方就讲文殊就是说月称菩萨本身也是文殊师利菩萨的化身。所以说他所造的这样论点，一方面我们就知道造者殊胜，确实上他是一个殊胜的圣者，现见法性的这种现见这个实相的一种圣者。一方面他所造的论点呢，是完全符合于龙树师利菩那个龙树菩萨的这样一种这个究竟意趣的。那么这个方面呢，就可以了知这个月称菩萨的功德。法真法师一法真法师一，那么就是说一者就是法真法师翻译了入中论啊，入中论之事还翻译了这样一种菩提道次的广论等等很多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这样一种法要，所以对我们来讲恩德是非常大的。那么下面开始解释这样一种论文。解释论文的时候呢，是通过这次我们通过全真波波什么起的科判，那在这个通过唐老家的科判呢去解释。那么科判呢，就是讲到了这个是全世第二大佛陀吉祥护主龙树的究竟意趣论入中论。那么这个入中论呢，也就是说全世的第二大佛陀，那么大家共称的把龙树菩萨称之为第二佛，然后呢就是说吉祥护主。他的一种这个利益谁能够解释呢？谁能够究竟解释他的意趣呢？我们讲入中论入中论就能够解释他的意趣。所以说就洛克人起的科判最第一句呢就是这样讲的。那么这样一种论点分了四个方面进行解释，就分了四个科判。第一个是名义，第二是义理，第三个论义，第四个落义，从四个方面进行观察。首先我们讲第一个问题，名义。名义呢就通过三种语言对照，当然就是当年就是说约瑟是在造论的时候只是有梵语，后面翻译成藏语的时候加了个藏语云，后面翻译成汉语的时候加了汉语云。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有这样一种这个对照的，梵语云摩陀耶摩迦阿波达罗拉摩，藏语云沃玛拉鸠巴伊夏瓦，汉语云入中论。首先呢，就我们讲一下这个为什么在前面放梵语，那么为什么要这样写梵语的原因呢？那就是很多注释当中讲四个必要或者三个必要。那么四个必要当中呢，第一个必要呢就应该知道这个是总下一个梵语的习气。那么我们如果在念的时候，我们在听的时候，我们在背诵的时候呢，我们就说梵语云摩陀耶摩迦阿波达罗拉摩。那么当我们念的时候呢，实际上在这个念的同时，在看的同时，在内心当中就已经总下一个梵语的习气了。那么总下一个梵语的习气的必要是什么呢？衔接千佛都是在印度成佛，都是以梵语传法。所以说现在如果我们能够在相对当中总下这个梵语的习气的话，以后有直译佛的必要，以后有以梵语听法的必要，有这样的必要性。所以说这个呢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呢，就表示来源清净。表示来源清净的意思就是说这个论点是来自于印度。那么印度当年在古代造论的时候，它是非常严格的。那么一个智者他要造一部论点，他必须要非常的慎重非常慎重。为什么要非常慎重呢？你这个论点造完之后，要集中很多班子来观察你这个论点到底是不是清净的论点。那么就是说内道造论是这样，外道造论还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这样的话，那么怎么样这个分辨清净不清净呢？如果你造的是个外道的论点，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说用这个很多外道的这个本派的这些学者来集体讨论集体观察你的论到底是不是殊胜论点，有没有错误。然后通过了之后呢，在他们的范围当中通过之后呢，你这个论才可以发行。那么如果是小乘论点的话，你要集中这些班子的来观察你符不符合于小乘三藏。如果是大乘论点的话，你要集中起来观察你到底符不符合于这样一种大乘三藏。如果符合之后呢，才可以流通；不符合的话，这个论就要被烧掉，拴在狗尾巴上面被烧掉，而且呢不能够闻这个烟纸。 啊，就是说谁闻到这样一种烟就会堕落去，啊，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当这个这个就是说这个论被烧的时候，大家把鼻子捂住都不敢闻这个烟，他就是这样的。而且呢就是严更严厉的地方，有些这个造论者的手要被砍掉，或者说虽然不砍手，要把它驱逐出境，如果不把它驱逐出境也不能够再造论点，就是这样的，很严格的。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我们就知道呢，就是说有这个很多严格的方式，从这个必要方面可以了知。但是不是所有的论点都是这样通过的呢？也不一定是这样的，只不过是一种这个这样一种风俗。那么就是说是所有的论点都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我们也不敢肯定的，也不敢肯定是通过这样一个方式来确定的，有时候也不敢完全这样肯定。但是大多数来讲，或是从这个它的这样一种风俗来讲，就是这样一种问题。第三个必要性呢，就是讲到了这个意念，这些大德意念这个意识的恩德，这个大德也包括佛。那么就是说佛他就说是在这个成佛之后呢转法轮，所以说这些法轮就所转的法轮都是以梵语所转的。还有很多大德呢，尤其是那能陀寺的这些大德，在造论的时候呢都是用梵语，在其他一些地方不一定用梵语，有巴利文造论也没有，但是在那能陀寺的有些地方讲，有些这个论述当中讲呢，那能陀寺的这些智者他们所使用的这个语言都是用梵语不是用这些巴利语不是用其他的语，他是用这个梵语。所以说像这样我们就知道我们现在传承的这些那能陀寺，所以来自那能陀寺的话，我们就知道就是说看到这个梵语的时候就想到就是说造论者的恩德。他如果当年不造这个入宗论，现在我们没办法学习入宗论，也没办法通过学习入宗论的方式把佛相续当成事实。那么义者，我们就是说呢，当我们看到摩陀耶、摩迦、阿波达罗、南摩，看到这几个字的时候呢，我们完全不懂这是什么，完全不知道这是什么。那么意识一翻译的时候呢，哦，入宗论我们就知道这个是入宗论。所以说呢，意识对我们来讲也是很就是说是这个恩德很大的。否则呢，要让我们去看那个梵语根本看不懂。但是翻译家翻译完之后呢，我们就能够通达里面的意义。所以它也有一种回忆这个意念意识恩德的必要性。这个就是共称的三种这样这个必要性。有的时候加第四种，就是说是这个多多少少学一点梵语，就是这样的。这是第四种必要性。那么下面呢，我们就讲这个入宗论讲名义当中的入宗论是什么含义。汉语云入宗论，我们开始解释这个入宗论。那么论字呢，共称就是改旧，那么改造和救护，它有改造和救护的这样功德，能够就是说是这个改造我们的三毒为三学，能够把我们从轮回恶趣当中救出来。真正的正论都有这样一种功用。当然这样论点分正论邪论，我们不讲邪论，邪论是没有这样的功效的。邪论只能够增长我们的三毒邪论呢只能够就是说是这个让我们的轮回当中流转。那么正论呢，它必须是有改旧的作用的，改造我们的三毒为三学，然后呢从轮回当中得以救度。那么入宗论它是一种这个殊胜的大中观的论点，能不能够改我们的三毒为三学，绝对有这个功能的。能不能把我们从恶趣轮回当中解掉，绝对有这个功能的。所以说我们从论方面就可以了知了，了知论之后我们再看入宗。那么入是什么意思呢？如果从字面上看，有个进入的意思，驱入的意思但是从它的这个入字的意义来讲呢，不能够完全理解成驱入或者进入。真正从它这个意义上看的时候，入字是无蹈抉择的意思，无蹈抉择这个就是入字的意思所以说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入字的意思呢，就是无蹈抉择或者无误的抉择。那么无蹈或者无误抉择的什么呢？抉择这个宗。那么这个宗是什么？这个宗就是宗论，这个宗就是中观论的意思就是中观或者就是中论。那么就是说连起来看的时候呢，就无蹈抉择中观论的一个论点，无蹈抉择中论的一个论点这个就讲这个入宗论。入宗论这样一种这个题名，从它的字义上呢就是这样讲的。那么这样一种这个入宗论的这个宗也就是讲这个中观论。那么这中观论呢也有不同的解释方式，有的时候呢解释这个中观论的这个就是说入宗的宗的时候呢就是解释成所有的中观论龙树菩萨的所有的理居六论全部进入这个，全部无蹈抉择这样一种这个龙树理居六论的这样一种殊胜的论点。但是呢就是说很大的在抉择这个宗旨的时候呢，说虽然这里面也包括了龙树六论，但主要的是中论，主要所无蹈抉择的意思中论，直接要抉择的是中论的意思，间接的呢就去入间接呢要抉择这个龙树其余的五部论或者四部论的这个意趣，所以此处的这个宗旨就是这个含义。那么我们就讲这个入宗论的时候呢，就进一步可以观察，那么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进入的，或者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误导抉择这个宗论的呢上次讲的是三个方面。 三个方面就是说是这个，就是说是什么样的方式以何而入啊？能入是什么？然后第二个所入是什么？第三个是怎么样入啊？从三个方面讲，第一个呢就是说是这个，就是说如何入或者以何而入吧？以何而入呢？主要是在这个，主要是以入中论的这个人权，那就是说十一品。十一品那么就是怎么样分十一品的啊？从第一圣意菩提心开始，到第十圣意菩提心啊，这个是十品的内容。最后一品呢是觉着佛功德的，所以说总共呢是以十一品内容。他就说以十一品的这样的文字来进行这个抉择。那么所入是什么呢？所入就是前面所讲，主要是中论，然后间接呢也讲到了这样一种龙树菩萨其余的这个自性啊，就自空论。然后如果还要讲的话，那么间接要进入什么呢？间接要进入般若经。那间接抉择也是般若经的含义。那么第三个呢，也是最关键的一个问题，就是怎么样入，怎么样悟到抉择啊，这个也是很关键的。那么就是说是有些地方讲的话，在这个日光书当中讲两个方式，一个以教证入，第二是以深广入。教证入的话就是说，月生呢是在这个入中论当中也是讲，那么是通过这个佛经龙树菩萨的这样的论点，通过这些为依据而抉择的，也就是说没有依靠自己的很多分别依照。第二个就是以深广入。那么以深广入什么意思呢？啊，这个地方以深广而入，就是说以深广而抉择啊，有深广舞蹈抉择的意思。那么怎么样以深舞蹈抉择？怎么样以广舞蹈抉择？那么所谓的深字，我们就是说到底什么样的意思体现它的以深而入呢？实际上就是说以无啊，就是说通过离析论的方式而入，这个就是它的深的意思。那么为什么就是说以离析论的方式而入呢？以离析的方式而入，我们就是说真正的一种这个法界的自性，它就是一种离析的。那么我们就是说通过离析的方式而入中论，要进入中论，要抉择中论，那么又表现个什么含义呢？实际上要表现的意思就是说中论的意思啊，龙树菩萨的这个中观根的慧论，他所抉择的究竟意趣唯一是离析。所以说呢，他就是说我们就是说在学看中论的时候，他这个并不明显啊，并不明显。但是呢，入中论就是通过生而入的时候，通过生而抉择，通过生舞蹈抉择的时候，实际上就是说月春论是他在通过这个离析论来舞蹈开显这个中论的意义。就中论当中所讲的甚深的空性绝对是离析论的，那么这个是主要的。然后呢就是说在这个基础上，如果我们再要分析详细的分一点的时候，我们就说可以像啊进一步这样讲，如果你在抉择中论的时候，你绝对不能够用唯识道理的抉择，你也不能用秩序派的观点的抉择，你只能够用应成派的观点，因为应成派的观点它是绝对离析的。那么为什么有这样如此一说呢？因为在唯识中论认识当中，有些对中论也有信心，他在抉择中论的时候呢，他是通过唯识的道理来抉择的，以唯识的这样一种这个观点为核心为庄严来抉择哦，中论当中所讲的空是唯识中当中所讲的空。那么唯识中当中所讲的空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是这个二取空，遍计二取空。他说要讲空的时候呢，这个龙树菩萨所讲的空啊，就是讲遍计二取。那么这至于依他起啊，原生死这个是不空的。那么就是说他有空的法全部是遍计二取。那么他就说通过抉择中论这个空性是遍计二取之后呢，进一步他如果要抉择般若经的时候，比如说他解释金刚经，大家解释心经，那要解释这样般若系统经，他也是这样的。他说般若经当中所讲的空全是遍计二取空啊，不牵扯依他起的空，不牵扯原生死的空。所以说他是要空的法就是遍计二取。那么我们就说这个是不是中论的意趣呢？如果要就是说如果你要通生而入的话，如果要通过离析而入，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只要抉择中论的意趣，不能够抉择成遍计而取空，不能够以唯识中的观点来抉择。那么第二个呢，能不能以秩序派的观点来抉择呢？我们就知道呢，秩序派的论是也在抉择中论啊，比如说清辩论是等他也在抉择中论。那么抉择中论的主要是什么抉择呢？分二谛加深一简别，最后抉择一个单空，觉得一个单空的意趣。那么这个单空的意趣是不是中论的意趣，或者是说这样一种这个单空的意趣是不是般若经的意趣啊？因为中论它是觉得般若经的空性的，所以说如果你以单空分二谛的观点来觉得中论啊，中论的意趣是这样一种分二谛的单空，那么实际上再推上去般若经的意趣也就是这个单空。那就是论是说不能以这样抉择，中论的意思不是单空，不能分二谛。那么当然就是不分二谛的观点在佛护论式的佛护论当中已经抉择了，但这个不是广大抉择的。那么月生论是从入中论啊，然后就是入中论自识啊等等方方面面广大的抉择的一个不分二谛的这样的离析大空性。所以说入从生而入啊，从生而入这个角度实际上就是已经说明了 你必须要用离析来理解中论。啊，悟道抉择怎么样才悟道抉择？你必须要用离析来悟道抉择中论。中论的究竟依据就是这个离析空，就是离析的观点，什么都不能够程序的，什么都不能没办法，就是说是安立的。这方面就是一种这个悟道抉择，这个中论从深而入的意思啊，从深来悟道抉择。那么从广呢，广有两个方面，那这个方面我们可以说两个方面的抉择广。那么第一个这个广呢，就是广大的意思。那么这广大是什么广大呢？啊，这个可以理解成地道，啊，地道的广大。那么就是说五道十地，那我们可以说在这个入中论当中，它体现了凡夫的三法、菩萨的十法，然后呢佛的一法。菩萨的啊，就是凡夫的三法是什么呢？就刚我们要讲，马上要讲到的大悲心、无二慧、菩提心，这是佛子因啊，这是凡夫要修持的三法。然后呢，菩萨所具的十法是什么呢？从布施乃至于制度啊，这个是菩萨十地的法。最后呢，讲了佛地的法。这方面就是讲凡夫三法、菩萨十法和佛的一法，这个也是广大。然后从质量道来自于佛地啊，这个广大的地道安立，这个也是广大。那么就是说从广而入，从广而入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从表面上看，从词句上看，那么中论他自己所讲的意义呢，基本上都是空性方面讲的。我们说广大的地道讲没讲，字句上看不出来，从字句上看不出来中论当中有广大的地道的安立，是不是？我们学过中论大家都知道的。那么就是说从另外方面讲，是不是中论它只是具有空而不具备广大的地道呢？啊，实际上就是月春论是要开显的这个意思，因为这个是要觉得中论嘛，要悟道觉得中论的意趣。所以说月春论的意思就是说，在表面上直接来说呢，龙树菩萨在中论当中并没有讲这个广大地道，但实际上如果你要讲大乘的这个广大地道的时候，或者你要讲大乘的空性的时候呢，你讲深绝对离不开广，你讲广绝对离不开深，因为大乘的道体就是深广为性的，大乘的本体就是深广为性。所以说龙树菩萨讲到了这个深层的空性，不可能就是说在里面这个意识当中不含涉到这个广大地道，没有哪一个空性是和地道分开而抉择的。般若经的体系我们说有没有明显的广大地道呢？不好看出来，但是呢它有。那么从哪个方面可以看出来有呢？弥勒菩萨造现观庄论就把它的地道开显出来，就是我们如果直接看经文的时候根本看不出来这个是什么地道，他也不应讲这个是什么道，怎么样安立。但是弥勒菩萨一开显的时候，哦，这句经文是讲这两道，那一句经文是讲假性道，然后讲见道，是没办法修上去。所以如果要讲深的时候绝对有广，所以说呢在中论当中有广的这样一种地道了，隐藏或者间接的方式有，那么就是要开显出来，要把它开显出来，要把它无觉的出来，或者说从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让它圆满，让它补充补充出来。那么通过什么补充呢？也不是通过自己的想象的补充，实地经啊，我们说这里面讲实地的功德都是实地经的经文都可以对照的。实地经当中讲这个实地的安立啊，在宝曼论啊，龙树菩萨宝曼论当中也讲了这个广大地道的安立、菩提心等等很多法。所以通过这样的法开显之后呢，啊，有从广大的开显啊，通过广大的方式无去入中论。所以说这个方面就是说明了中论的空性是离析空，中论的这个里面包含了地道啊，包含了广大五道十地的安立，这个地方也说明了大乘的这个它的本体呢，绝对是以深广为心的。深广二者是互相啊，就是说双运的，没办法，就是说彻底的分开，没办法真正彻底分开。那如果你把这个空性抛开就去谈个地道，根本谈不上。你没有空性，怎么样安立质量道？怎么样安立加行道？怎么样安立见道？没有空性安立不了地道的。那么只有空性也安立不了这样一种真正的空性。因为你的这个空性呢，是从怎么样显现的呢？哦，质量道你是闻思的抉择，加行道是通过禅定的体会。然后呢，就在见到的时候，你促证他见到；修道的时候，你让他这个空性逐渐逐渐圆满；佛道的时候呢，就圆满了。所以说呢，就是说他的这个空性甚深方面和他的广大方面，绝对是圆融，没办法分离的。中论就是这个，再往上走，般若经就是这个。般若经当中就是这个以大乘地道为心的，就说以这个深广为心，这个就是一种广大的意思。还有一种广大的意思呢，就是讲这个。就不是和不是完全和地道这个方面有完全的这个直接的关系。那么这个地方广大是意思就是讲，那么就是说是这个里面所讲的空不是略说，是广大说啊，是广大讲你的空性。比如说后面讲十六空、二十空，那就是说我们就讲说大乘当中的空，它是不是略略讲一下啊？不是略略讲一下，而且这个地方的广大的意思就是说以深广而入，深到讲你们讲的一些。那么广呢就是讲不单是讲一个空，然后从内空、外空、内外空等等，像这样下去的时候，二十空或者十六空，全部给你圆满的讲，广大的讲，像这样就是广大而入的意思，通过广大无觉的意思。所以这个就是讲它的这个深和广，深和广两个方面呢，就是说是这个无导的抉择中论， 舞蹈的抉择的中论的意义啊，都讲了入中论啊，入中的这个那、啊、题目呢就应该这样了之。下面讲第二个科判义理，义理呢就在这个上面讲顶礼曼殊师利童子啊，顶礼曼殊师利童子这个是义理，那么就是说是翻译家在翻译入中论的时候翻译啊，就是说做了一个顶礼句。那么这个翻译家我们就知道八朝日称，八朝日称这个大义师，他对这个月称论师的这个月称菩萨的这个啊空性非常有兴趣，对月称菩萨非常有信心，他一直就是在想啊，什么时候能够把这个月称菩萨的观点引进藏地呢？他一直这样祈祷，一直发愿，所以到印度去这个求学，然后在印度求学的空性中观空性之后，再祈祷月称菩萨，现见了月称菩萨，然后呢得到月称菩萨的加持之后，后面翻译了这些月称论师的一系列的这种论点。哦，所以说呢，就是说这个入尊呢也是这个八朝日称他翻译的，所以说这个顶礼句呢也是他加的顶礼句。顶礼曼殊师利童子，那么就是说是顶礼曼殊师利童子呢，第一个必要呢是这个遵随这个赤勒巴金国王的一种这个制度，他的一种仪制。那么就是说他以前的赤勒巴金国王，他在这个制定这个翻译的时候一种程序啊，用规则的时候呢说，如果是翻译佛经的话，那顶礼一切佛菩萨。那么因为就是说这样一种佛经是通过佛和菩萨，或者说佛和弟子一问一答的方式开演出来的，所以说要顶礼一切佛菩萨。那么如果是翻译律藏呢啊，顶礼遍智啊，或者顶礼一切智智啊，顶礼一切智智尊。那么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就是说是这个因果啊，这么危险的因果，佛说你造这个恶作罪啊，你是你如果造一个恶作罪的话，你堕地狱啊，堕多少年，或者说啊，造一个恶作罪翻啊，就是说如果要换算的话，就900万年啊，就是说是这个复活地狱，你在复活地狱待900万年。像这样的话，这么危险的因果谁看得到啊？就是一切智智才看得到。所以说呢，只有一切智智才能够看到这个因果的缘故呢，才能够制定最重的罪、中间的罪、最危险的罪，这些方面一个一个才能制定下来。所以说顶礼一切智智。那么就是如果翻译论藏呢啊，顶礼文殊师利菩萨，就是此处讲顶礼曼殊师利。那为什么用论藏当中讲了很多种相啊、别相啊，很多这样一种很微细的这样一种法相、法性的问题？所以如果我们要了知这么微细的法性，必须要文殊师利菩萨的智慧的加持开显之后呢，才能够了知的。所以说有这样必要性的缘故呢，顶礼曼殊师利菩萨，这个是第一个。这个方面就是说是这个遵随先制啊，遵随这个国王的先制呢，这个是第一个必要。第二个呢，就是说一看到这个顶礼句，基本上就能够明白它是三藏当中的哪一藏所示。哦，我们一看顶礼曼殊师利童子论藏所示的，那是论藏所示。啊，这样的。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讲这个，如果在翻译之前加顶礼句的话，遣出委员，成就顺缘的必要。要不让这样一种这个，要让这样一种这个翻译成功的话，那必须要遣出障碍，就是顺缘，这个也是一个顶礼求文殊师利菩萨加持。然后就是说，我们在学习这个论点的时候呢，也是要经常的顶礼文殊菩萨，也是要经常祈祷文殊师利菩萨。那么因为这样一种这个空性甚深难懂啊，确实这种空性的这个意义非常甚深。那么我们在这样的学习过程当中，啊，就是一方面呢，我们还是要精进的学；一方面呢，就是说经常祈祷文殊师利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呢，它是一种千佛之师；文殊师利菩萨是一切三世诸佛智慧的总集，它是一些诸佛的智慧的总集。虽然一切诸佛无二无别，一切菩萨无二无别，但是显现的功能上面呢不相同。啊，观世音菩萨，我们祈祷观世音菩萨的话，显现上面增长大悲心叫快息。啊，就是说，如果我们就是说祈祷金刚手菩萨的能力方面啊叫大悲心，然后如果祈祷文殊师利菩萨的，我们智慧方面就会猛力啊，非常猛力。啊，非常敏锐的智慧的逐渐智慧也会升起来。所以呢，就是说在学这个论点的时候呢，啊，在这样一种尤其学佛法的时候，尤其是学这样一种甚深的空性的时候呢，啊，就是说最好啊，希望大家呢是每天呢啊多祈祷文殊师利菩萨。那平时我们在上课之前念了这个文殊师利菩萨的赞颂也好，他就罗布什么切所造的这个那赞叹文殊，或者说是这个祈祷文殊师利菩萨的大宝藏也好，这反正呢就是说从我内心当中产生一个清净的信心，猛烈的信心的祈祷加持我通达这个空性。实际上祈祷和不祈祷，从学习法义啊，就是说难易方面啊，就是说困难与否方面很大的差别。如果我们能够清净的祈祷的话，我们的智慧就会慢慢的打开，乃至于如果我们就是说祈祷很猛烈的话，它会显现另外一种相，显现什么相呢？就是这个智慧如火炽燃一样，一下子增啊，就是说增长的很厉害，这样一种情况也会出现的。所以说我们就是说现在没有智慧也好，或者现在我们觉得我们笨也好，这个也不是大问题。反正如果我们现在有个祈祷的对境，文殊师利菩萨是一种诸佛智慧的总集，如果平时我们能够多祈祷他，多念诵他的心咒，像这样的话就能够开发智慧，就是有没有这种必要性的啊？顶礼曼殊师利童子的义理。下面是讲第三个科判的论义 啊，论义呢就是讲的分了三个科判，第一个科判呢就是讲的这个造论分支，第二呢就是讲所造论体，第三呢是造论究竟啊，就从三个科判来讲。首先讲第一个呢啊，就是说是这个造论分支，造论的分支分两个方面，第一呢是总赞菩提三因，第二是分别礼赞大定。那么这个赞呢也有赞叹的意思，这个赞有顶礼的意思啊，这个赞有赞叹和顶礼两层含义。那么首先呢是讲第一个科判呢是总赞菩提三因。宋词当中讲到，声闻中佛人王身，诸佛复从菩萨身，大悲心与无二慧，菩提心是佛之因。那么这个里面呢，通过这个前因后果的方式，最后呢赞叹了这个菩提三因，就是这样的。那么首先我们在这个宋词上讲一下，声闻中佛人王身，那么声闻呢就是讲声闻罗汉，中佛就是讲独觉。那么实际上就是说，声闻和独觉呢是从人王佛陀所产生的。那么诸佛是从哪里产生的呢？诸佛是从菩萨而生的。那么菩萨是从什么而生的呢？菩萨以什么因为生呢？什么因啊又产生的呢？就下面讲，大悲心、无二慧、菩提心这三种因是佛者的因，就是说必须要有大悲心、无二慧和菩提心这三种因呢，然后就能够这个诞生佛子。所以说像这样最后就讲到了这个佛子菩萨的因呢是大悲心、无二慧、菩提心。那么要对应科判的时候，就是要总赞菩提三因。总赞菩提三因，那么这个地方菩提三因总的来说呢，大悲心、无二慧和菩提心是菩提的因。你看他这个这个科判当中讲菩提，它是一个总的菩提的因。那么既然是总的菩提的因，为什么又说是佛子因呢？为什么又是这样？最初是这个佛子因，那么因为这个菩提的果，你必须是菩萨道修才修成的。那么菩萨的最初因实际上就是总的一个菩提的因。那么这个二者之间呢是这个一味的，二者之间没什么矛盾，所以此处就讲到了总赞菩提三因。那么下面我们就是说从他的这个进一步开始。首先呢就讲到了声闻中佛人王身，那么就是说声闻中佛人王身，第一个声闻在这个地方，这个声闻就是讲这个平时我们讲的小乘的声闻。那为什么我们要加一个简别呢？因为有的时候这个声闻也是说菩萨，有菩萨的意思在里面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声闻的意思，在这个入中论的注释当中，就是讲这样的一种修行者，小乘的修行者在佛面前就是说是佛呢宣讲这样一种四谛的法身就是这样法音嘛，就是声音的声闻的声字。然后呢这些小乘弟子用耳朵来听闻之后呢修行就是说是这个现证之后呢再以这个声音令他闻，也就是说这个小乘的行者在佛面前听闻四谛法，修行之后呢再以自己所听到的这个法令他人听闻，这个就是声闻的意思这个就是声闻的意思。那么还有一种声闻的意思叫做这个文书它就也是直接翻译成文书，或者有地方翻译成文宣，宣就是宣说的意思，所以文宣也好，文说也好它就是说宣说都是一个意思。那么文说又是什么意思呢？文说的意思就是说它也有声闻的意思在里面，也是文说的意思里面。这方面就是在这个注释当中讲，那么就是说是指在佛面前听闻大乘的这样一种这个大乘的消法，大乘的教义，那么主要是对这些大乘种信者宣讲的。那么他们在佛面前听闻了这样一种这个大乘之道，所以说佛呢是为了这些声闻种，不是为了声闻种信，就是为了这样一种大乘种信能够修持此道而宣说，所以这叫文说。那么这样一种文说当中呢，就是这种文说的话，它就有已经有大乘菩萨的意思了，已经有大乘菩萨的意思。所以说呢，在这样一种声闻当中呢，它有两种意思，一个就是纯粹的我们说小乘的声闻，第二个就是讲文说，就是讲大乘的菩萨。但是呢，在这个文说当中，在这个声闻当中呢，它有两类，就是说有一类声闻，它也能够讲大乘法，它也能够讲大乘法。但是呢，它在讲大乘法的时候，唯一靠佛语，它只是靠佛语，就是说它自己不修这个大乘法。佛怎么讲，他听了之后呢，就给别人这样讲佛是这样讲的，大乘是这样的，他都可以宣讲的，但是他自己不修。那么第二种声闻呢，第二种文说这种大乘菩萨的声闻呢，他自己也修，也给别人讲，他也在佛面前听，所以说他这个声闻有两层意思。那么在此处我们就不说不是菩萨，此处的声闻就是纯粹的小乘纯粹的小乘声闻。这方面就是讲这个声闻。那么声闻从佛身是什么意思呢？声闻从佛身就是说，那么就是说声闻是也是佛子，但是这种佛子呢是佛的语子，佛的语言呢它所产生的这样一种这个所产生的这个修行者。那么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修行者在佛面前听闻了教义之后修行得道，所以说是声闻从佛身，声闻从人王身的意思是这样的。 那么中佛呢，啊，中佛我们就讲它是简别于这个声闻，就简别于人王。那么它是中佛，因为就是说这个佛的意思呢，这个佛的意思呢，它就是说能够在声闻当中有，在这个佛面前，在佛的名字上也有，在这个独觉上也有。但是呢，这样用中佛这个独觉呢，它的这样一种这个积累资粮的这个时间一百劫，一百劫当中积累资粮，一百劫积累资粮，它的积累资粮时间比声闻要长。声闻呢，就是说是七声或者三声就够了。然后就是说圆觉百劫几智，他就是说所积累的质量多，修行的时间长，说他证悟的要比这个声闻要多一分。那么声闻呢，它主要是证的初分的五蕴。那么就是说是这样一种这个独觉呢，除了证悟初分五蕴之外，那么也把这样一种这个设法的微尘的证空性，这是保留了人许。所以像这样的话，他的这个证悟比声闻高，证悟比佛低，这个叫中佛。那他是属于中间的，他是属于中间的一种觉悟者，所以叫中佛。那么这个方面就是有这个意思。那么这个中佛呢，在玉生菩萨的智识当中还有讲过，或者有一类啊这样一种修行的菩提伽罗呢，他在佛面前听闻缘起的意义，能够通达圣义地，但是呢在现身当中没有现证。他就是说在佛面前听了缘起之后呢，哦，他通达了圣义地是这个意思，但是呢在这个现身当中他没有证悟，现身当中没有证悟。但是呢虽然在现身当中没有证悟，他这个已经变成一种定业了，他在以后生当中绝对会证悟的，绝对在以后生当中会不会忘记这个意义而修持而证悟。所以在最后一生的时候呢，他不需要依靠善知识，最后一生的时候他通过相对当中的这个就是说根基猛力、智慧深广、愿力心很出众等等很多很多善巧方便，他一个人在寒林当中，在石头林当中去观修顺观逆观十二缘起，然后去证悟这个罗汉啊，就是证罗汉果。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独觉的意思，就是说在最后一生的时候不需要依靠佛的意思，最后一生不需要依靠善知识，并不是说以前不需要依靠善知识。所以这个方面就是独觉。人王呢，啊，就是讲佛。那此处的人王就是讲佛。为什么叫人王呢？因为这个人就是能人的意思啊，这个人字啊，就是说人王的人就是能人。那么这个能人就是寂寞，那么这个寂寞或者这个能人的意义，它可以放在声闻上面，可以放在独觉上面，可以放在菩萨上面，也可以放在佛上面。也就是说，这四圣都可以叫能人啊，四圣都可以叫能人。但是呢，就是说是这个为什么要加个人王啊？就是说这个所谓的这个佛呢，他就是说其他的这个三圣的功德没有超过佛的，而且呢，这个三圣他都要通过佛讲法才能够证悟。所以说佛在这个人人当中啊，称之为王，叫做人王。所以说指出人王就是佛的一种这个别号啊，人王就是佛的一个别号。声闻中佛人王声啊，这一句我们在连起来看的时候，就是说声闻罗汉、独觉罗汉都是从佛而生的，都是在佛面前听法之后呢，逐渐修行，最后呢啊证悟了这样一种这个罗汉果，就是叫做声闻中佛人王声。就讲到了这个二圣，讲到了声闻和独觉，他们的这个声音是什么啊？他们是依靠佛而证悟的。那么就知道第一句意思之后，我们可以啊再观察。那么第二句，既然这声闻和缘觉是从佛生，那么佛又是从什么音生的呢？第二句就是说，诸佛复从菩萨生。那么诸佛呢，又从菩萨而产生。那么我们在看这一句的时候，也许会产生怀疑。那么这个不是颠倒了吗？为什么颠倒了呢？因为菩萨叫佛子，你看，我们的名字叫佛子。那么菩萨既然叫佛子的话，就是说明这个菩萨是从佛生的。为什么现在就是佛从菩萨生？就好像就是说我是张三的儿子，然后现在呢就是说张三是从我生的，啊，就是说这个父亲反而从儿子生了，那这个好像就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呢，就是在解释的时候呢，解释的时候呢，这样一种产生呢，诸佛复从菩萨生，它是从两个角度解释的。第一个角度呢，就是从他的这个，就是说阶位，从他层次上面讲，啊，他就是说佛是从菩萨生，为什么呢？因为就是说你佛，你的进取因是什么呢？佛的进取因是十地菩萨，那么就是说佛这个果，它是从十地菩萨这个相续而产生的。从这个道次来讲，那么最先是一地菩萨、二地菩萨、三地乃至于十地，十地超越十地之后呢，哦，你这个人现在是十地，然后呢就是再超越下一刹那就成佛了。所以我们说你这个佛从谁生的啊？如果是从他的进取因的话，那么这个地方就是说是道次就是讲进取因。那么如果是从进取因来讲的话，你这个菩你这个佛是从十地菩萨的啊，就最后一位从金刚预定产生的。所以说从这个方面完全可以按理诸佛复从菩萨生，这个是第一种案例的方式啊。一切佛都是从菩萨而修成的。一切佛的因都是菩萨，所以说呢佛从菩萨生。那么第二个意思呢，就是讲这个初发心的时候啊，就是说是初发心的时候呢，很多啊不一定是完全，很多佛初发心的时候都是菩萨劝请的啊，都是菩萨劝请。所以这个是叫做具有缘， 前面是进取因，进取因就是说你一个相续，比如说你现在修行，你现在修行一个相续修下去，那么十地菩萨这个啊，这最后一位就变成你佛的一个进取因。那么从具有缘呢，从外在的助缘来讲的话，很多佛出发心都是从菩萨劝起，比如说释迦佛、弥勒佛等等，像这样的话都是文殊师利菩萨劝起的。那文殊师利菩萨劝起他们发心，然后他们开始发菩提心，然后通过文殊师利菩萨的教化，逐渐逐渐在菩萨道当中不退，最后才能成佛。所以从这个方面讲，也可以叫做诸佛普从菩萨身，那就是有这样的。还有呢，在智识当中就讲到了这样一种这个。知识当中呢，也是讲到了诸佛不从菩萨身啊，就是当时引用这个教证，原本是引用教证，就是说犹如这样一种这个，犹如这样一种的初月，人们礼敬初月过于满月，所以说呢，就是说是这个礼敬菩萨应该过于如来，有这样的一个教义。那么就是说月论是在解释的时候有四个必要，所以说呢，就是说是佛陀赞叹菩萨，佛陀呢赞叹这样一种这个初发性菩萨。啊，有这样四种这个大的必要的缘故。第一个必要是什么呢？它的因非常重要，最重要的因就是在最初发菩提心的时候，最初去的菩萨道的时候，这个是所有的佛的第一因，所有的佛要成佛，最初你不发大乘心，最初你发菩提心根本无法成就。所以说呢，有必要赞叹，再再的赞叹，着重的赞叹，就是说初发性菩萨，啊，就是一个第一个。那么第二个必要性就是说呢，如果连因都赞叹了，那么果肯定赞叹。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连这个初地菩萨，不是初地菩萨，初发性的菩萨，刚开始就是说去入菩萨道的菩萨，如果他的赞叹的话，他都是因赞叹出的话，那么何况是果呢？何况是佛呢？佛更应该赞叹。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从因来显果的尊贵。那第二个是这个意思。那么第三个意思就是说呢，啊，就是说在这个注释当中讲，犹如大树药王啊，啊，大树药王那个苗芽。他刚刚这个大树苗，就是说大，就是说这个大药王的这个树，他的刚刚发芽这个嫩芽，啊，这个嫩芽呢是就是应该好好保护的，就应该这个粒粒保护的。为什么？因为他刚发芽，你如果不保护他的话，他就会折断；那么如果你保护他的话，他就会茁壮成长，就会变成大药树，啊，就变成大药树王。那么一旦变成大药树王之后，他就可以利益很多有情。那么就是说初发心的菩萨就像这个大药树王的嫩芽一样，应该再再的保护。所以说佛陀在经典当中呢，用很多方法来赞叹，来就是说是赞叹这个初发心菩萨，用很多方式护持他，有这个必要性。因为就如果他不啊，就是说不保护他，不赞叹他的话，他的发心有可能退掉，他也可能是遇到其他的委员啊，就是说夭折。所以说呢，佛呢就是有很多方式护念，还有很多方式赞叹啊，也用很多让很多护法保护等等，有这样原因。所以说这个方面有这个，因为他初发心的这样一种这个嫩芽呢，他如果保护的好，以后就成了大利益者、大利益处的缘故。所以说再需要鼓励，这个也是佛在经典当中在赞叹这个初发心菩萨的原因所在。啊，有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必要性。好了，所以说呢，我们就知道这样一种这个啊，这个菩萨啊，就是说初发心的菩萨呢，他对于这样一种这个啊，他对于这样一种这个。这个成佛的意义来讲非常大。第四个必要是什么呢？第四个必要，如果佛陀在大会当中啊，海会菩萨当中，海会卷子当中，再再的赞叹初发性菩萨的话，很多听法者不会去入二乘，不会去入小乘，哦，他们就会听法的时候就佛这么赞叹初发性的菩萨，这么赞叹这样菩萨的话，我们也要去入，我们要成为佛赞叹的对境。所以说也有这样必要的缘故呢，啊，佛陀说就是说这个初发性的菩萨非常尊贵。来至于在其他经典当中讲啊，如果就是有一辆车，菩萨坐在车上，那么如果就是说是没有人拉车的话，佛陀说我去拉，哎，我去拉这辆车，啊，就是这样的，就讲的这样一种问题的。那么就是说，如果是阿罗汉啊，如果是二乘坐在车上的话，佛陀不会碰，脚趾头都不会碰一下，就是这样的。但是呢，如果是菩萨坐在车上，佛陀说我可以用头去拉，经典当中就这样讲的。所以说，在这个海会当中，海会大众这么赞叹这个。菩萨就是刻意的呵斥二乘，有必要，有目的。因为很多友情呢，如果得到了佛的赞叹鼓励，他就会发大乘心。那么如果没有佛没有这样讲，他就会去入寂灭，他就会去入小乘。啊，就因为自私自利的心谁没有呢？如果你没有这样一种这个引导的话，每个人都有自私自利的心。当我们想到这个三个无数劫这么时间这么长远，然后呢，就是这么多众生难以度化，我们自然就会退心。但是如果佛这样赞叹，佛这样护持，这样鼓励的话，我们就会啊，虽然困难，我们也会去入的，有这样的必要性在里面。所以刚刚讲了诸佛不从菩萨身，很大的必要性。然后下面讲，如果诸佛是从菩萨，那么菩萨又是什么身的呢？啊，下面这两句就讲佛之因啊，就是讲菩萨 就这个三种婴儿身，大悲心、无二慧、菩提心，啊，是通过这三种婴儿身的。那么所谓的大悲心呢，就是讲这个拔苦为心，啊，以拔苦为心。那么就是拔苦为心呢，就一切有情有痛苦，菩萨发愿将一切众生从痛苦当中救拔出来，这种心叫大悲心啊，以拔苦为心的一种状态。然后呢，无二慧呢，主要是一种一个空性慧啊，或者叫空正见。那么这个无二的二字，很多地方解释不一样。那么实际上无二慧呢，意思讲这个二呢，就是有和无二边，然后呢，就是说能取所取二边，长断二边等等，这方面呢都是这个二的意思。那么无二慧呢，就是说无有边，无无边，离长边，离断边，离能取，离所取。实际上这个就是平时我们讲到的空性状态啊，无二慧就是这样的。菩提心呢啊，菩提心是以这样一种这个有两种，圣意菩提心和世俗菩提心。圣意菩提心我们就是圣意菩提心就是讲它是一种无分别智的一个侧面，它实际上是菩萨入根本慧定的是一种无分别智，无分别智的一个侧面呢，看安立成于圣意菩提心，是它的自性。圣意菩提自性是无分别智为心的。那么世俗菩提心有两个体相，一个是为了度众生，一个是为了成佛。为利众生愿成佛，为利众生愿成佛这一句当中实际上就包含了世俗菩提心的两个相。那么指出的菩提心呢，主要是世俗心啊，主要是世俗菩提心。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就讲到了这个，如果一个修行者有了大悲心，有了无二慧，有了菩提心，这个就是佛之因。也就是说如果有了这个的话，就会产生佛智。那么对于这样大悲心、无二慧、菩提心，它是佛之因的话，在这一句当中也有不同的这个解释方式，我们可以分析一下，不一定就是说是一定要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讲，反正就是要必须要了知有这样的想法，就是说是这个三种这个大悲心、无二慧、菩提心，这个佛子三因到底是人生因呢，还是一种能力因？那么人生因和这样一种这个所生果，它必定是前后的啊，必定是前后。那么能力因和所立果，它可以同时。那么就是说这样一种佛子因呢，有的时候在观察的时候，就是说那么这样一种大悲心、无二慧、菩提心到底是真实的三因呢，还是相似的三因？那么就是说如果是相似的三因的话，那么在小乘道之前就可以具备了啊，这个就是说这个大悲心是相似的，大悲心无二慧是相似的，菩提心也是相似的。那么就是说在我们在现在还没入小乘道之前呢，我们可以发这样一种这个三种心，可以修持三种因，但是三种因都不是真实的，乃至于去除智量道之后，乃至于去道之后呢，哦，它才是变成一个真实的。所以说呢，这个佛子呢，如果是从小乘量道开始安立的话，那么前面这个因必须是相似的，没办法安立是真实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那么大悲心、无二慧、菩提心就是人生因啊，相似的因安立是人生因，然后呢所生果就是佛子，所生果就是小乘量道以上的这样一个佛子的身份。因为按照鸡汤菩萨的观点，只要你发起了真实菩提心，就可以安立成佛子了。安立如果按照入度论的观点，你是初地以上安立成佛子，这个也有下面有安立的。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这个三个因可以是人生因。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如果从另外角度来讲，就是说大悲心、无二慧、菩提心这三种因不是相似因，这三种因如果是真实因的话，那么就不能够安立成人生因了。为什么没办法安立成人生因呢？因为就是说在小乘量道之前呢，它像这样的话并不是真正的三因。所以如果我们要把这个地方大悲心、无二慧、菩提安立成真实因的话，你必须要到小乘量道以上才能安立。但是呢，就是小乘量道的话已经获得菩萨的名称了，它已经是佛子，它的因是什么？它没有因了。但是我们就说这个地方的因，它是这个地方佛子因的因，就不理解成人生因。这个地方的佛子因安立成能力因，能力。那么通过大悲心、无二慧、菩提这三种能力安立你的佛子身份，就说你不是一个佛子吗？你肯定有声音。所以说这个时候在同时啊可以安立的，不一定要前后，同时可以安立啊。反正你如果有了这样真实三因，你就是佛子。通过这个三因的能力安立你的这个佛子的所立啊，这个一种能力用所立，就是虽然是一个佛子因的因字，但是呢就从这个圣严秘书啊或者其很多地方的辩论啊是表达的啊，辩论表达有的地方就是说这个三因是真实因，有的地方就是三因是相似因啊。反正不管就是从哪个方面讲都可以。如果你说是人生因的话，那么大悲心、无二慧、菩提，你可以安立成相似因，可以在小如小乘道之前，比如说现在我们如果现在如果在座没有进入小乘道的话，现在我们修大悲心、无二慧、菩提心，这个时候呢，这个因呢是相似的，但是虽然是相似的，它可以作为产生小乘道的这个佛子的一种因，所以称之为叫人生所生。那么还有呢，就是说是能力所立呢，就是把这个大悲心、无二慧、菩提心安立成真实的因，安立真实的因。如果安立成真实的因啊，只能安立成能力所立的。如果你有真实大悲心、无二慧和菩提，你就是佛，你就是佛子啊，这个就可以同时，二者之间不需要前后从这个方面呢，可以如此的了知啊这样一个问题。那么就是说这个讲了第一个科判的总赞菩提三因， 然后下面讲第二个科判呢，分别理论大辩，分别理论理论大辩呢也分两个科判讲。第一个呢就是说总占大悲心，第二个是分别占大悲心。首先讲第一个颂词呢，就是讲第一个科判呢就是总占大悲心。悲信于佛广大国，初有种子长如水，常时受用作成熟，故我先占大悲心。那这个占字呢也是礼赞啊，就是说是这个赞叹礼拜的意思，有顶礼的意思在里面的。那么实际上呢，就是说在这很多顶礼当中呢，顶礼的是三宝啊，顶礼是本尊啊，顶礼是其他的。那么此处呢，月生论是顶礼呢是大悲心，他说顶礼的说礼赞是大悲心。为什么要这样一种最初的时候呢不礼赞果啊？因为果呢我们就说佛法身啊，这些都是果，某某本尊都是果。那么为什么不礼赞果而礼拜因呢？实际上就是说，如果我们也想要去入到大乘当中，你最初的这个因是非常重要的。为了突出这个初学大乘的人、入大乘的人，大悲心非常关键。那么这个像在哪最初的时候呢？啊，乃至月中论是在顶礼的时候，也是首先顶礼的大悲心。所以说我们在去入大乘法的时候呢，对这个大悲心呢应该高度重视啊，非常重要。一个大悲心呢是个不共因，般若会它是一个共同的一个共同的，一三层都有般若会。但是三乘当中只有大乘才有大悲心，也只有从大悲心才可以分别谁是大乘谁是小乘。而如果从空性会来讲就不好分啊，从空性会来讲都有空性，你怎么分呢？是共同因。那么就是说不共因当中，就是大悲心是不共因啊，大悲心是不共的，就是说声闻缘觉没有大悲心，只有菩萨才有大悲心，所以也只有发了大悲心的才能叫菩萨。所以说呢，这个方面就说明了这个大悲心非常重要。最初的时候乃至在顶礼的时候呢，通过这个方面提醒我们，如果我们要进入大乘，必须要对这个大悲心予以高度重视。那么地方讲悲信于佛广大国，那么这个慈悲的自信呢，对于成佛这个广大国的这个关系，它有初中后三个位置来进行介绍的。那么此处有这个通过外物成熟的三个阶层啊，三个这个次位来进行介绍。你看这个地方讲初有种子啊，这个就这个种子呢，就是讲到了这个庄稼成熟的第一个因就是种子。那么第二个呢，就是长入水的水，这个是比喻。然后呢就是说若成熟啊，这个就讲这个最后位，就是说你这个庄稼种下去，这个种子中间用水浇灌，最后的时候呢你这个稻子呢啊，像这样或者说庄稼就成熟了啊，就可以成熟，这个是三个位置。那么就是说实际意义上呢，这个大悲心呢也是有这样的，最初的时候呢就是种子一样，中间呢是用水一样，最后的时候呢成熟一样，像这样一种意思。所以说大悲心在初中后都是很关键的。那么最初的时候为什么重要呢？初有种子啊，初有种子，初有种子就是说大悲心最初就是成佛的种子。那么怎么样成为成佛种子的？因为这个是菩萨呢观一切有情的痛苦难以忍受，观一切有情的痛苦难以忍受，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就有种子一样啊，就是种子。所以说他就是说是就是说是成佛的种子最初有大悲嘛，大悲是来自于什么呢？大悲来自于观一切有情的痛苦啊，这个苦苦之别别说了，那么就还有这个变苦啊、行苦、周遍观一切善趣和恶趣的痛苦。这个时候呢，内心当中产生一种难以忍受的悲心，啊，就想我一定要救度这些众生，我一定要把他们从痛苦当中救拔出来。最初的时候，如果按有内心有这样一种这个心态，那么就是说你的种子啊，你的菩提种子在这个时候已经种下了，这个时候已经种下了。那么就是说是长如水，长就是生长的意思。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后面呢，有了这个大悲心的种子之后呢，你不能够老是停留在大悲心的状态当中，老是停留在种子状态当中。所以说你要通过大悲心的种子进一步的生发菩提心芽，这个菩提心的芽呢就是讲这个中间位啊，就长出了这个菩提心的苗芽，长出菩提心苗芽。那么就是说它有个这样一种思考的次第的，最初的时候呢就是说，那如果啊就是看到众生的时候呢发愿，就是我一定要救度众生，发愿之后呢就是第二步会想我怎么样才能利益众生呢？哦，只有成佛，只有成佛才能够利益众生。所以这个的时候长如水在中间的时候呢，菩提心生起来了。菩提心升起来的时候呢，虽然它只是一种菩提心的一分呢，就是我要成佛这一分，但实际上呢要利益众生，它的前提已经有了。在种子位的时候我已经要利益众生了，那么第二位的时候说哦，我要成佛，为利益众生的缘故要成佛，所以中间的菩提心呢主要是从我要成佛这个角度来讲的。那么我的菩提心发起来之后呢，要让它就是不断的生长不断成长的话，就要浇灌水啊，必须要浇灌啊，把这个水呢浇灌这样一种这个苗芽，通过水的浇灌它慢慢就会长起来。那么如果没有通过就发了菩提心之后的话，意义上讲的话就是说，如果发了菩提心之后没有再以大悲水的浇灌，没有再以大悲水的浇灌的话，那么这个这样一种这个菩提心它会退失的。菩提心会退，就是说提醒我们修法的时候，最初的时候也许我们通过某个缘啊，某个这个就是说一个因缘，我升起了一个悲心， 但是呢，在升起悲心的时候，如果没有就是说通过悲心产生的菩提心，我要这个就是说发愿托众生要成佛。那么在发了菩提心的过程当中，如果没有再在以大悲心的修行，发了菩提心之后没有再在以大悲心的润持他的话，润泽他的话，这种菩提心的苗芽逐渐逐渐就会枯萎。啊，也就是说我们的这样一种心态呢，有可能一下子又重新转入到二层作业当中去了，又重新转入到小层作业当中去了。所以说中间这个大悲水的灌溉它非常重要，经常再要升起大悲心，让我们的菩提心呢能够这个顺利的成长，这个是第二位。那么悲心与福广那股尝试出入等等。那么他发了菩提心之后呢，这个还有一个意思，就是说在发了菩提心之后呢，就是我要成佛。那么他菩萨会想，那么如果要成佛的话需要什么呢？必须要升起无二慧。那么如果不升起无二慧呢，没办法断掉烦恼这种锁子障，没办法断出人我之就是说人我之法我之。所以说呢，就最初的时候我们就把这个次第连起来了，就看大悲心无二慧菩提心是什么样的关系。就最初的时候呢，大悲心缘众生啊，缘众生产生大悲心。然后呢，就是说如果我要度众生的话，我必须要成佛这个时候就发起了成佛的心。那么在第三步思考的是，我要成佛的话，如果我要成佛的话，那么什么方法最好呢？必须要证悟空性。所以说这个无二慧这个因呢，在最后就会具备，他自己自然而然这个人就会趋入空性的修行就要去听闻空性，就要去抉择空性，修行空性。所以说有这样一种次第，这个就是中间位。然后常识受用若成熟，常识受用这个四个字呢就是讲佛位。成佛的时候呢，这个佛果是能够被一切有情常识受用的，这个佛果能够被一切有情常识受用。若成熟这个若字呢就是犹如的意思这个犹如，这个若字就是犹如。成熟呢就是犹如这样一种庄稼成熟的时候呢能够被别人受用。所以说这个若成熟是比喻就是说种子水若成熟，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最初的是犹如种子，中间是犹如水，最后的是犹如成熟一般就是这个犹如成熟。所以成佛之后呢，就像这个庄稼成熟了，它可以被人们所受用。那么就是说最初的时候如果没有这样一种大悲心，那么就没办法就是升起这个就是说安立种子种性。中间的时候如果没有大悲心，有可能退入二层。最后的时候如果没有大悲心怎么样呢？最后的时候如果没有，当然不可能没有，但是我们分析就是说，如果最后的时候没有大悲心，他不会去利有情的。他虽然成佛了，但是不会利有情。但是呢，就是因为他有大悲心的缘故，他能够安立成常识受用处，他能够一切有情常识受用处，这个就是讲他有大悲心的缘故才能做得到的。那么就是说，如果说是没有大悲心不传法的话，一切有情没办法得到利益。而且如果没有大悲心，那么佛陀不会就是说让这个声闻独觉菩萨种性再在增长，就是说是声闻种性、缘觉种性和菩萨种性能够再在增长的原因，就是因为佛有大悲，佛有大悲给这个声闻种性的人传这个声闻法给缘觉种性的人传缘觉法，给菩萨种性传菩萨法。这个时候呢，有大悲心的缘故的这个三种种性才能够辗转延续下去的。所以要初中后的大悲心都是非常关键的，故我现在大悲心。所以说月圣菩萨说，我首先顶礼大悲，我首先赞叹大悲心，就是这样一种对于这个大悲心给的高度意思。那我们在讲的这个意思的时候，再回头看第一句刚才我没讲第一句，悲信于佛广大果。当然于佛广大果这个已经讲了，出有种子，长如水，常生受用成熟。这个地方有个悲信的性质，那个悲信的性质是什么意思呢？悲心的性质实际上要贯穿三位这个悲心的心要贯穿三位，就是在种子位的时候也是大悲为心的，中间的菩提心的时候也大悲为心的，在成佛的时候也是大悲为心的，就是这个大悲的这个自信它成了一个核心成一个核心，从刚开始一直贯穿到最后，它不需要再变化的。就是说宗大师他讲的时候，就是说比如说外物的种子外物等等的，它并不是有一个，它是三个别别的法它可以说是安立成三个别别的法，种子和水二者之间的像这样的不一样的。但是就是说大悲心不是这样的，大悲心在最初的时候你要安立种心的时候，就是以大悲心安立种心，然后菩提心升起来之后呢，你大悲心在中间做贯穿，然后成佛的时候还是大悲的自信，还是大悲的本体。所以说悲信于佛广大果，我们再把这个回合的再看的时候悲信于佛广大果，出有种子，长如水等等，一下去的时候就知道那个大悲心它是始终贯穿在里面。就是我们要从凡夫造成佛，没有哪一个阶段能够离开大悲，每一个位置都要有大悲心的实施。所以说这个方面就说的大悲心非常重要，从这个悲心的性质也可以完全体会出来就是这样的。今天讲的这么一个